杨明石是个闲不住的人，听说乾隆要封他做主考官，急忙说：皇上，既然臣奉了学差，那明天就去礼部。乾隆笑了笑说：礼部那边朕自然有旨意。哎，对了，还有一件事，孙家淦要出任副都御史，兼理直隶总督衙门。这次主考是你，副主考呢是鄂善，回头啊你们见见面，如果外面对人事有什么议论，你随时向朕奏之。因为原来的直隶总督啊是李卫，现在杨明石听乾隆说孙家淦要做直隶总督了，感到非常奇怪，就急忙问皇上：那李卫是要出缺了吗？是啊，李卫虽然不爱读书，但是聪明得知天性，治道是个好手啊，他绝不是赃官。你呢是至诚君子，理学大儒，就不要再计较以前的事了。而且李卫的身子骨是越来越不济了，眼见得是过一天少一天了，所以朕命他挂个刑部尚书的衔儿，随朕办点杂差。好了，今天就说到这儿吧，你先下去吧。杨明石磕了个头退出来了，他沿着甬巷往南，刚出乾清门外的天街，就看见张廷玉从尚书房送一个官员出来，仔细一看认识，这是兵部侍郎兼署步兵统领，也就是刚才皇上说让他们见见面的那位副主考官鄂善。杨明石是张廷玉的门生，见了老师急忙停住脚步，上前施了一礼说：老师安好。张廷玉也笑着说：是明石啊，见过主子啦。行啊，要入东宫为王者师了。哎，对了，哎，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位是……刚说到这儿，见两个人都笑了，便问：哎，怎么？原来你们认识啊？这鄂善是个非常稳重的人，一张长过脸，五官端正，磕下留着半尺长的胡子，嘴角微微有点上翘，好像是总带着笑容。听见张廷玉问话，急忙说：是啊，我们呐15年前就认识了，张相的高足嘛，那时候我还在内务府当差呢，后来到吏部考公司，明石出任贵州巡抚还是我的建议呢。杨明石在一旁微笑不语。其实啊，雍正元年顺天府共事他任主考官，正是鄂善推荐的，没想到那回出了泼天大案，不但张廷玉的弟弟张廷禄被腰斩了，此案牵连甚广，就连乾隆的哥哥弘时也是因此被卷进党争，后来被雍正下旨赐死了。以前的这些个恩恩怨怨呢，或多或少都与张廷玉有那么点瓜葛，这鄂善又不是笨人，自然要回避这些事了，便笑着说：中堂要是没有别的事，我就先告退了。张廷玉点点头：那好，就按刚才说的，虽说李卫跟着办差，步军统领衙门也不能掉以轻心，这要是出了娄子，可是谁也担待不起呀。是，卑职明白，一定12分的小心。鄂善说完向杨明石点点头就走了。张廷玉这才转过脸来朝杨明石笑笑说：走吧，咱们屋里谈。俩人一前一后进了军机处。这军机处只有3间房子，坐落在甬巷南口的西边，康熙年间这里是侍卫们休息的地方，到了雍正年间西江用兵，就在这儿建了军机处， 专门处置军务。这军机处的大臣呢，都是由原来尚书房大臣兼任的，皇上有大多都在养心殿召见。这儿呢，比尚书房是又近又方便，因此兼着尚书房大臣的军机大臣也都在这儿处置政务。久而久之，这军机处渐渐成了机书核心，尚书房倒如同虚设了。杨明石跟着张廷玉进了屋，只见这个房间布置的十分简朴，东边是一铺大炕，西北靠墙那一溜全都是镶了铜片的大柜子，炕上的条几上柜顶上堆得高高的都是文卷，一个个标着黄签，一进门满屋都是墨香味，只有靠门口放着的那座自鸣钟算是唯一的贵重物品了。张廷玉笑嘻嘻地看着杨明石说，明石快坐嘛，你在想什么呢？哈哈，宰相也不过如此，是吧？哎，我自康熙46年进尚书房，如今快30年了。杨明石欠欠身子说，老师视君以忠，视事以慎，自开国以来，恩礼之荣是全始全终的。张廷玉摇了摇头，嗨，哎呀，全始还算中肯，全中啊，现在还不敢断言呐，还得看以后。我历仕三朝，一代权相，比如明珠、索额图、高士奇，我都亲眼见过，眼见他们盖高楼，眼见他们的楼塌了。我如今呐，是盛名之下，责备不少，勋业已成，晚节弥重啊，真的是想急流勇退呢。唉，可是说到这儿他突然打住了。杨明石目不转睛地看着张廷玉，他有点不大明白，特意叫自己进来难道就为了说这番话吗？沉吟了一会儿才说，老师既然已经想到了这些，那也就没什么要紧了。张廷玉手捻胡须，非常诚恳地说，明石啊，我叫你进来并不是要说这些个道理的。哎，这大官做的时间长了，真有点骑虎难下呀。我们张家在朝中做官的就有七八十个呀，大到一二品，小到八九品都有。你说这么多人，难免鱼龙混杂，不管是谁出点子事儿，都很容易牵连到我这儿。我说的是廷禄的事儿，我不但不怨恨你，反而还很感谢你呀，中堂。明石啊，你听我说，我这可不是矫情，廷禄的死虽然是罪有应得，但他毕竟是我的亲弟弟啊，什么时候想起来这心里就像针扎一样难受，这是人之常情嘛。但是从天理上说，你做得对，我也觉得应该给张家立这么个先例，对张家有好处。杨明石叹了口气说，中堂宽宏大量，处事已到，学生感佩之至。明石啊，我的门生遍布天下，但是能成大器的并不多呀，如今你就要入东宫伺候阿哥们了，走的是我年轻时候的路，这个差事办好了，前途无可限量，但这又是个不好办的差事啊，轻不得重不得，皇族里头也有不成器的，这个师父可不是好当的， 当年廷禄就是吃了这个亏呀，他靠上了红石，以为这可是棵大树，于是呢就有恃无恐，结果不仅是他自己成了刀下之鬼，靠山也垮了。这是教训呐，教训。杨凝石很认真地听着老师这些个肺腑之言，点点头说，是，老师放心，您说的这些学生铭记在心，与阿哥们打交道我会谨慎小心的，执中而不偏，循情而导之以理，绝不辜负老师的殷殷教诲。好，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。其实啊，你这些个年读书办差处事，未必没有这点见识，我呢也就是白嘱咐几句。说着站起身来，杨凝石也急忙起身，张廷玉一边送他出来一边说，哎，凝石啊，皇上叫我在京城给你安排一处宅子，我想太奢侈太扎眼的你也不要，东华门外呢有一处四合院，原来是曹寅的产业，抄家归公了，我已经奏明皇上，就赏给你住吧。你呢这就可以搬过去了，那离玉庆宫也近一些。哎，对了，你的使唤人够不够啊？入围看卷子总得需要几个帮手吧，要不要我给你挑几个老成点的？杨凝石忙笑着说，多谢老师想得这么周到，十八房士官还看不过来吗？再说我只看落卷和前三十名的。哎，对了，说到这儿，我倒正有一件事要麻烦老师呢。我从云南带了一个人，他如今呢走投无路，我要是把他留在身边呢又有违母训，求老师给他找个差事，也算我帮人帮到底了。接着就把小路子的事儿一五一十的告诉了张廷玉。张廷玉听了沉吟了一会儿才说，行啊，他既然识文断字的，就叫他到军机张经房里帮着跑跑腿，干点杂活什么的。哎呀，那太好了，我就带小路子先谢谢老师了。老师您忙着，明时告辞了。说完深深一躬就退出去了。张廷玉呢还接着忙他的公务。咱们按下他们这边的事儿，翻回头来再说说钱度。这个钱度从河南到济南，没费吹灰之力就进了李卫的府上当募兵，李卫调任直隶总督。钱度本来想着要到直隶总督衙门好好的干一番的，却不料连总督衙门的大门朝哪边开都不知道，便另生枝节，先说叫李卫到古北口去阅军，接着又有旨意撤去李卫直隶总督之职，改任兵部尚书。这当大司马自然是好事了，但是任命的票拟却又迟迟不下。李卫看钱度没什么事儿，就把他介绍给张廷玉，先让他在军机处帮帮忙。眼见的进京赶考的举子络绎不绝，京城里大大小小的客栈都住满了应试的举人，真有点人满为患了。钱度还不到四十岁呢，平常啊也喜欢舞文弄墨的，多年不入考场了，见此情景，这心里头也痒痒的，想下场试试身手。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李卫。李卫一听，这是好事嘛，当然支持他了。这一天李卫给他准备了160两银子，对他说，钱度啊，你既然要下考场，再住在我这儿呢就不大方便了，张相那儿我也给你说好了，这160两银子啊你拿去， 好好的给我准备功课，将来金榜题名升他了，那也是我的彩头嘛。啊，万一不如意呢，还回金鸡处，大不了将来还回我这就是了。钱都一听高兴坏了，有了银子又没了后顾之忧，心里这高兴劲儿就别提了，越发来了兴致。于是他就在前门呐、租了一间房子，白天在家温习功课，做文章试笔，晚上呢就出去会文友。嘿，这没几天的功夫就结识了不少朋友。这一天下午，钱度刚刚睡了午觉起来，胡乱洗了把脸，正要看书，就听门外有人喊自己的名字。开门一看，呵呵，原来是新近结识的几个文友，一个叫纪云，一个叫何之，一个叫庄有功，还有一个是内务府的，叫阿贵。呵，他结识的这几个人那可了不得呀。这纪云不用说了，纪晓岚想必听众朋友们对他都非常熟悉，那可是学富五车，才高八斗啊，后来也是军机处的主要干将啊。庄有功，哎，后来人家中了状元了。这个阿贵那更不用提了，满洲亲贵，后来也做了乾隆跟前的股肱之臣，也是军机处的主要干将之一。当然了，这些个都是后话，眼下暂且不提。这个时候他们还都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呢。几个人来找钱度，说说笑笑进来了。何之笑着说，哈哈，看不出来啊，钱老夫子住的这小院儿还蛮雅致的嘛，满院子的石榴花香味扑鼻。庄有功一边看钱度写的文章一边说，嘿嘿，几天不见，这钱老夫子又有心得了啊。哎，我说老夫子，那主考官杨明石可是个理学大宗啊，他最不喜欢那华而不实的了，什么辞藻铺陈什么的了。哎，文章啊要立意新颖，因理而入情，才能入他老人家的法眼。这阿贵在这群人里头年纪最小，他和纪云凑近了看，阿贵笑着说，哈哈，文贵礼平气清，这文章只觉得有点太直白了，哎，不知小兰兄以为怎么样啊。纪云脱口而出，啊，这是石榴花，一字一个中口，字字赛珠玑。这钱度没听出来纪云是取笑他呢，还十分认真地说，哎哎，这怎么敢当啊。阿贵在一旁笑着接过话茬，哈哈哈哈，我说钱老夫子，你可别上小兰兄的当，他是何见才子，满口花言巧语的，所谓石榴花是说你写的文章啊中看不中吃，一个中口就是说不中口。哎，你想啊，一个一加上一个个，不就念不吗？不中口，字字赛珠玑，是说字字赛珠玑，老母猪的猪，老母鸡的鸡。你们说他是怎么琢磨出来的啊？阿贵这么一解释，众人不由哄堂大笑。纪云急忙说，嘿，小小年纪还是个奇人，才思敏捷，真不含糊。哎，告诉你们，文章赠命，你越揣摩吧它越不行，糊涂文章狗屁乱圈，哪有什么一定之规呀。哎，有这功夫啊，还不如找个地方吃酒痛快痛快呢。何之急忙接过话茬，哎呀，对呀，哎，我们几个就是专程来邀钱老夫子去关帝庙吃酒的。钱度一听就笑了，哈哈哈哈，哎呀，行了行了行了，我算是明白了啊，感情前几次扰了你们了啊，这哪是邀我呀，哎，分明是来讨债的嘛。得，说吧，上哪儿，我做东就是了。于是几个人说说笑笑出了门。其实啊， 关帝庙就在隔壁，出门往南大约一箭之地就是了。这里是北京城香火最旺盛的庙了。嚯，你看呐，这一街两行啊，酒楼是一家挨着一家，里边煎炒烹炸，香味四溢，诱人食欲呀。你再看那街上的人，推车的、挑担的、做买的、做卖的啊，卖针的、卖线的、卖米的、卖面的、卖煤的、卖炭的、卖鸡鸭鱼肉，还有卖茶鸡蛋的，还热闹极了。几个人在人群里挤了半天，就见路北一家门楼啊，九晃高挑，朱漆的门脸十分醒目，门楣上一块金字黑底的匾额，上书高进酒家四个大字。纪云用手一指说，嘿，几位看，哎，我觉得哎，这就不错。大伙是一致赞成。进的门来，只见小伙计肩搭白毛巾，正在给客人端菜呢。看见他们进来，高喊一声，老五魁，老客来喽，楼上请了您呐。庄老公一听高兴了，嘿，这一嗓子喊得够味儿，真是吉利到家了，五魁呀，走上去。说完几个人是拾级而上，选了一个临街的大雅间，个人点了菜，小伙计擦抹桌案，端茶倒水，斟酒布菜，一会儿的功夫就置办亭子了。几个人推杯换盏，猜拳行令，吟诗作对，喝得好不痛快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只听一阵楼板响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打楼下上来三个人，众人闪目观瞧，嘿，这三个人可非同一般呐，个头高矮胖瘦差不多，都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，穿绸果断，文质彬彬，英俊潇洒，引人注目。说来也巧了，何知认识其中的两位，一边上前打招呼，一边给双方做介绍。他先把席面上的人一一介绍了，又指着三个人中间的那位说，啊，这位想必大家都认识吧，这是咱们主子，当今皇后娘娘的亲弟弟，内务府总管傅恒，傅六爷。又指指右边的那个说，这位嘛，是先头齐阁老将军的族孙子，乐敏，乐三爷。哎，这位嘛，一边说一边看傅恒。傅恒笑着点点头说，哈哈，他呀是刚从南京来的，你们当然不认识了，他是先头江宁织造曹简廷老先生的孙子曹雪芹。曹雪芹急忙向众人打躬施礼，不敢，在下初入京城，仰仗各位朋友多多关照。众人这才仔细打量这三个人，傅恒高贵稳重，英俊洒脱，乐敏端庄儒雅，英气逼人，却是衣衫不整，只有曹雪芹另具一种风度，上身穿了一件月白色的夫绸夹袍，虽然洗得发白了，但是却干干净净的，一尘不染，脚穿一双半旧的冲锋泥面千层底布鞋，雪白的袜子上还打着补丁，四方大脸，白净的面皮，眼睛虽然不大，但黑黑的瞳仁却深不见底，显得十分明亮，只有盯着人看的时候才会流露出一丝忧虑，顾盼之间又仿佛在傲视周围的一切，他那超凡脱俗的气质立刻吸引了在场的人。傅恒笑着说，瞧瞧瞧瞧，怎么样，雪芹？我就说嘛，有了你呀，就显不出我来了。哎，来来来，既然今天咱们碰到一块儿了，哎，那就是缘分，我们也凑个份子。来，我出两锭银子，咱们今天呢立个擂台，做对子连句，首尾相接。胜者呢取前两名，银子就归他们。你们说怎么样啊？一看有了彩头，众人更来劲了，于是是忽然叫好。